白发魔女传，作者梁雨生，由梁辉演播。听众朋友，现在播送武侠小说白发魔女传，作者梁雨生，由梁辉演播。
再说卓一航和白石道人父女到了京师之后，卓一航为了朝见方便，住到兵部尚书杨坤家里，白石道人父女则住在武师柳希明家中。白石道人殷殷嘱咐道：你大事办了就赶快回山，可不要做什么老省子官。卓一航说：这个自然。不料光宗病在深宫，卓一航第二日一早和杨坤到太和门外恭问圣安，投名听招。等了半天，只见来问候的百官排满太和殿外，皇帝只召见一个叫李可灼的鸿胪四丞。百官无不惊异啊，这个鸿胪四丞不过二品啊，不知何故圣眷如此之隆啊。卓一航回到杨家闷闷不乐，心想皇帝这样难见，看来会徒虚此行。不料到了傍晚时分，宫中忽然派来一名内监到杨家中说道：圣上龙体今日大有起色，闻说左总督的孙儿进京，吩咐他明日到养心殿朝见。卓一航大喜呀。杨坤问道：是那位太医的灵药吗？内监道：你再也猜不到，这病不是医生医的。杨坤大为奇怪。皇帝有病，按惯例必是太医会诊，医不好时再宣召各地名医。光宗病了一个多月，太医束手无策，各地名医陆续到来，药石分头，亦无起色。如今内监说不是医生下药，杨坤自然奇怪。内监继续说道：李可灼不知交了什么好运，居然立了大功。杨坤说：怎么，他立了什么功？内监说：圣上的病是他医的。杨坤奇怪道：李可灼懂得医道吗？这皇帝敢吃他的药吗？内监说：那李可灼是宰相方从哲所竭力保荐的，说他有能治百病的红丸。李选侍也劝圣上侍服。这个李选侍啊，乃是皇帝的宠妃。杨坤眉头一皱说：皇帝怎么听信妇人之言，以万金之体去试什么红丸？内监笑道：哈哈，倒真亏李可灼那里红丸呢、万岁爷服后过了一个时辰，居然舒服许多，胃口也开了。万岁爷连连称赞，叫他做忠臣。杨坤见内监如此说法，也便不再言语。第二日一早，卓一航和杨坤又到太和殿外听宣，在午门外碰见李可灼洋洋得意而来，两个侍从便在午门等候。卓一航一见不觉愕然啊：你道这两个侍从是谁呀？原来正是在少林寺山门骂战的那两个老家伙胡迈和孟非。胡迈垂手说道：大人这次医好圣上，升官那是指日可待啊。李可灼说：我有好处，也就有你俩人的份。孟非说：谢大人栽培。李可灼低声说道：你们可不要走开，圣上服药之后若有什么变化，我会叫内监出来请问你们。孟非说：小还丹药到病除，大人不必担心。李可灼直进午门，卓一航跟着进去。胡迈孟非一见面红过耳啊， 急忙把头扭过一边，假装看不见他。这次在太和门外问圣安的官更多。过了一阵儿，内廷传令出来，叫鸿胪寺丞李可灼、兵部尚书杨坤、礼部尚书孙盛行、御史王安顺等十多官到体仁阁候宣。最后叫到了卓一行。百官见卓一行并无功名，竟得宣召，十分羡慕。有人知道他是前云贵总督卓仲连的孙儿，纷纷议论说这真是难得的殊恩呐。光宗皇帝在养心殿养病，体仁阁就在侧边。卓一行随众官之后，在末座坐下。后宣众官纷纷向李可灼道贺，李可灼洋洋得意地说：“这可真是圣上的鸿福齐天，我的鸿丸恰恰在上月配成。”礼部尚书孙慎行说：“你的鸿丸真是仙丹妙药，不知如何配法，若肯公诸天下，那真是造福无量。”李可灼冷笑道：“你当是容易配的吗？那要千年的何首乌，天山的雪莲，长白山上上好的人参，还要端午日午时正在交配的一对蟋蟀作为药引。我花了几十年功夫才侥幸把各物配齐。”众官听了个个炸舌呀。卓一行听在胡吹，暗暗好笑，心知这红丸一定是少林寺的小还丹。过了一会儿，内监出来宣召李可灼进去。卓一行忽然想起胡迈和孟非骗到的小还丹虽有两粒，但一粒已当场咽下，只剩下一粒。就算皇帝昨日所服那粒是真的，今日所进的红丸那定是假的了。拿皇帝性命当作儿戏，真真是岂有此理啊。杨坤见卓一行焦急之情现于颜色，问道：“怎么？”卓一行说：“我怕这李可灼乱进假药。”旁边丁官横了卓一行一眼。杨坤认得这是宰相方从哲的亲信，急忙说：“方大人保荐的定不会错。”过了一阵儿，李可灼春风满面回来，众官纷纷问询。李可灼说：“我这红丸非同小可，本来一粒便够，何况连服两粒，圣上服下之后精神大佳，明天便可上朝与诸君相见了。”众官又是纷纷道贺呀。卓一行将信将疑呀，心想就是真的小还丹也不会好得这么快呀。内监又出来叫道：“圣上叫卓一行敬业。”杨坤说：“师兄留神应对。”卓一行说：“谢大人关照。”就随内监走进长廊，进入养心殿内。只见皇帝斜倚在床上，面有笑容。卓一行匍匐朝拜，长洛说：“免礼，赐座。”内监端过一张椅子，卓一行侧身坐了，朝皇帝一望，只见他面发红光，毫无病容，不禁大吃一惊。要知太昌皇帝光宗年号得病已久，就算真的是仙丹妙药，也是难药到病除啊。而今吃了一粒红丸，就居然红光满面，若非回光返照，就是那红丸是用极霸道的药所炼，能暂时收到刺激之功，然终属大害。卓一行隐忧在心，却不敢说出来。常洛说：“我昨日已知你来，但病魔未去，不便招你。幸得李可灼进了两粒红丸，真真是药到病除。要不然今日
也还未能见你。你看我的气色如何？
言下他甚为得意。卓一航不敢吱沉呢，只好说道：皇上洪福齐天，气色好极了，但久病之后还需静养。
长乐喝了一盏鹿血，又说：你的事情十号已经告诉我了，李州二位钦差也已经安全回京，他们都很感激你呢。
卓一航说：暗算二位钦差的人，只恐背后有权势者撑腰。
服侍皇帝的太监横了他一眼，卓一航说：万岁出狱，我本不该说这些话令皇上担心。
长乐面色一沉，对内监说：你到翠华宫叫李选侍来。
内监垂手退下。长乐一笑说道：卓先生深谋远虑，洞察机微，朕正想仰仗先生庇助。
卓一航心中一动，只听得皇帝继续说：
你莫不是疑心魏忠贤吗？
卓一航说：臣一切不依，不敢妄论朝政，但倘为付之阉人，只怕太阿盗持，宦官之祸不可不防啊。
长乐说：本来你被陷害的事，我早想彻底查一查，但只恨登基之后便缠绵病榻。
卓一航说：个人的冤枉算不了什么，国家大事要紧。
长乐说：所以我请你来。魏忠贤其实不忠不贤，我哪有不知道之理呀？只是他掌握东厂，宫中侍卫全听他调度，也不能行事草率。待朕病好临朝之后，当再图之。
卓一航默然无语。皇帝忽然又说道：
卓先生可肯留在宫中吗？
卓一航说：微臣孝服未满，不敢伺候明君。
长乐笑道：哈哈，我不是要你做官，你替我在宫中教教太子如何？尤教今年17岁了，还是顽劣不懂人事啊。
卓一航想起祖父遗言，正想推辞，长乐已抓起笔来，在床前的小茶几上写了圣旨，用了玉玺。卓一航不便拦阻，正自心急呢，长乐将诏书递过来说：
你明日可到内务府去报道，叫他们替你安排住所。
卓一航接过诏书，先跪下谢恩，然后说道：
微臣还是不敢接旨。
长乐惊讶道：你还有什么为难之处吗？正在说话之间，忽然哎呦一声，门外的侍卫纷纷抢进来。
长乐呻吟道：不关他的事，叫李可卓来。
他的脸上红晶隐现，颓然倒在床上。卓一航料得不错呀，长乐第一次服的红丸果然是少林寺的小欢丹，而第二次服的却是假药。原来胡麦和孟非都是李可卓的门客，胡麦粗小武功，孟非则是个专造假药的江湖骗子，二人在少林寺讹诈，骗了两粒小欢丹，其中一粒胡麦当场放入口中，却并未咽下，事后他吐了出来，交给孟非化验。孟非自作聪明，胡猜小欢丹的配药成分，制了几粒。李可卓据以为宝献给皇帝，终于酿成了明史上红丸一案。卓一航见长乐甚为痛苦，黄豆般的汗珠颗颗滴下，正自心急，忽闻的养心殿外有叱咤追逐之声，侍卫长一跃而出，喝道：谁敢惊动圣驾？
再说岳明珂悠悠行转过来，发现自己竟是处在华丽绝伦的房间之中，静坐一阵，神志暂时恢复过来，他还一幻一梦的。忽然在对面墙上悬着的建昌宝镜里，照见自己也换了一套睡衣，猛然想起来自己出来时原带有佩剑，游目四顾，不但自己原来的衣裳不见，连佩剑也不见了。须知岳明珂这把佩剑乃他师父在天山所练的两把宝剑之一，神物利器突然不见，如何不惊啊？他急忙起来寻觅，刚刚下得床来，对面墙上的大镜子忽然慢慢移开，缕缕暗香弥漫室内。这镜后啊，竟是一道暗门，一个美妇人轻轻地走了出来，咯咯地笑道：“
你醒来啦。”
岳明珂说：“你是谁？为什么把我的宝剑偷了？”那美妇大笑道：“
宝剑？什么宝剑值得大惊小怪呀？我这里的宝物多着呢，你要多少？”
随手他打开一个抽屉，只见珠光宝气，耀眼生辉，里面堆满了珊瑚宝石、翡翠珍珠。美妇人以为岳明珂必定惊讶，哪知岳明珂说道：“这些东西再多十倍也比不得我的宝剑。”美妇人轻蔑一笑说：“
哼，宝剑算得什么呀？你喜欢宝剑，我这里有的是。你只要乖乖听我的话，你要什么便有什么。”
岳明珂说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美妇人又笑道：“哈哈，你瞧这里可像人间所在。”
岳明珂轻咬舌头，隐隐生痛，情知不是做梦，便说：“难道你这里是广寒仙府不成？”美妇大笑道：“
哈哈，也差不多。”
说着就挨近身来，香气越发浓郁。岳明珂心神一荡啊，只觉得这香味十分奇怪，吸入鼻端，醉魂酥骨，渐渐的面红耳热，血脉奔张。岳明珂心道：“莫非是遇了邪魔吗？来试我的定力。”他盘膝一坐，又用起功来。那美妇人挨着岳明珂身子，用手指拨他眼皮，岳明珂只是不理。美妇大笑道：“
哈哈，你又不是和尚，打坐做什么呀？”
岳明珂仍然不理。美妇人又笑道：“
我闻有道高僧目不迷于五色，耳不惑于五声，你不敢张开眼睛，怎么能做高僧呢？”
岳明珂心头一震，更加怀疑他是妖邪，心中想到：“我虽未闻大乘佛理，但净明长老说我颇有慧根，也曾传过我明心见性的真言，我倒要试试自己的定力。”突然他张开眼睛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气聚丹田，行其吐纳之道。那美妇人见他若无其事，也是颇为奇怪呀，索性把身子凑了上来向他嘘气。岳明珂试运沾衣十八跌的功夫，骨气一弹，那美妇人哎呦一声跌落床下，娇嗔地骂道：“你用什么妖术？”岳明珂试用了沾衣十八跌的功夫，试出那美妇人丝毫不懂武功，不觉说道：“啊，原来你不是妖邪。”美妇人怒道：“你才是妖邪呢。”忽然他又作笑道：“
你是进京考武的举子吗？”
岳明珂心念一动，忽然说：“你说有许多宝剑，请借一把来瞧。”美夫人稍现犹疑，随即笑道：“
好，谅你也不敢杀我，我就让你开开眼界。”
随手在墙上一按，打开一道暗门，乃是一个壁橱，里面悬有十来口剑。岳明珂一眼瞧去，并无自己的游龙剑在内。只听了那美妇人说：“
这里的剑，随便哪把都要比你的好，你服了吧？”
岳明珂突然一跃而起，在壁橱里抽出一把剑来。只见寒光闪闪，冷气森森。美妇人说：“
如何呀？是不是比你的剑好？快些挂回去吧。”
岳明珂吃了一惊啊！这把剑形状奇古，剑柄铜色斑斓，怕不是千年以上的宝剑吗？细细一看，剑柄上刻有“龙泉”二字。猛然想起师父曾问古今宝剑，他说：“游龙断玉虽是五金之精所炼，但比起古代的干将、墨邪、鱼肠、龙泉、天虹、巨阙、纯钩、战炉等剑，那还是远远不及呀。”岳明珂当时曾问及这八把古代宝剑的下落，师父说：“听说龙泉、巨阙、战炉三剑自唐代起就流入宫中，其他五把却是不知下落。”那么这样说来，难道这里竟是宫中禁地吗？拜官野史上说，唐代的公主喜欢鲁美男子入宫享受，难道这种宫闱会史重现于今日吗？正思量之间，忽听着墙壁有人敲了几下，其声急促。美妇人说：“
快把剑挂上。”
岳明珂把剑一指，猛然喝道：“你是何人？从实道来。”美妇人欲言变色，把手一按，壁橱隐没。岳明珂一步步破进，美妇人在墙上一靠，暗门突然打开，里面跳出两个人来，美妇人也从暗门逃了出去。